我想去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广阔无垠的大海。
我想去个地方，这个地方有漫无边际的草原。
我想去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你，有你想去的地方。
我想陪你去任何地方，感受世间所有荒凉。
环游记，记录你我的旅行时光。
Cause you knew that I'd call you up. You've been going around every party in LA. Cause you knew that I'd be at one. Oh. I know that dress is karma, perfume regret. You got me thinking about when you were mine. Oh. And now I'm all about.
环游天下，走遍四方，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 四川宜宾学院校园之声 VOC 广播电台每周一中午12:30到13:00为您直播的环游记节目，我是主播初一。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阳。
今天真的太冷了，我走过来的时候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冬天真的是来了，
早都已经是立冬了，你不知道吗？你看那种学校各种落叶你就应该发现了呀。
你说起这个落叶哈，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季节真的是不好找旅游地点啊？就大部分的地方都是一片萧瑟的秋冬景象，就像你说的落叶一样，然后就算有的地方景致还是比较美，但也没有春夏季节的那种姹紫嫣红的视觉冲击。
没错，我也是觉得是看遍了秋冬的红枫啊还有雪地，真的是呢有点看腻了，实在是要想看春夏季节美景的话，估计要跑到遥远的南半球去了，这可怎么办呢？
咱也没钱啊，跑那么远也不现实，好吧，韩阳主播。
好穷啊，我们。
对，不过其实秋冬季节也太漫长了，如何在我们就是能够消想一下的地方，也能看到你说的这种鲜艳的景致呢？
这还真是一个难题。不过在我们环游记的主播面前，这算事儿吗？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环游记呢，也是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好去处，就是让你可以在这样寒冷的季节，也可以领略就是极致的视觉美感。那感兴趣的朋友们就赶紧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28来跟我们主播互动哦。
听友朋友们呢，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青春调频与我们关注我们，或者是在微博上艾特 VOC 广播电台留下你的精彩评论。
当然最最重要的就是大家也可以在荔枝或者是蜻蜓 APP 上关注并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还可以在公屏上打打字和主播聊天哦。
那我们就不啰嗦了，赶紧开始我们今天的环游记吧。
其实在大多数人的眼中，秋冬这两个季节感觉跟鲜花就没有什么关联，要真的说起花的话，就可能只会想起金灿灿的菊花，还有就是什么孤高洁白的梅花了。
但是呢，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从每年的10月开始到来年的次年的3月呢，数以万计的红色的睡莲就会在此争相绽放，在整个湖面染成一望无际的娇艳的一个红色，如同是梦境一般。
那这个美丽的梦境呢，其实就在泰国东北部的乌龙他尼府的红莲花海。
或许呢你从来没有听过这里，确实是泰国东北部的旅游发展会比较滞后，鲜少有国外的游客是探访这里。
但是其实这里是被誉为全球的背包客圣经的一个杂志，对于这里也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并没有提到这片红莲花海。
直到2014年呢 CNN 在世界范围内是评选世界十大奇湖，红莲花海呢是位居第二，才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它的美丽。
其实准确来说，这里虽然被我们叫做红莲花海，但它应该叫做龙汉湖。就听这个名字好像平淡无奇哈，感觉没有什么特色，但是大家可别凭自己的想象就去觉得它不怎么样哦。
没错，既然被我们拿出来推荐呢，这个地方肯定有其特别之处。其特殊之处呢，就在于湖中几千英亩的红莲花卉在盛开的时候，形成一大片红莲花海的特殊景象，吸引了不少游客到访。
所以其实也有人把这个龙汉湖西北部这片盛开着红莲花的水域就叫做红莲花海。那每年的十月到第二年的三月，就这么长一个时间都是红莲花盛开的时刻，总是能够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朝圣。
是的，但是要知道啊，只有勤劳的人才能亲眼的收藏这片美景，因为红莲花海的最佳的观赏时间是早上的6点到11点，此时的花苞盛开是最为美丽。但是呢，像我这种可能
应该起不来吧，你
困难的人就是会有一点点困难。
其实每当盛开期来临的时候，整个龙汉湖一大半都会被粉红色的莲花所笼罩，所以许多人将这样的美景也称为粉红地平线嘛。当这个细微的晨光啊映射在这个红色的海平线上，搭配着越来越亮的天色，这样的画面真的是美若仙境，令人难忘。
到了中午的11点左右呢，莲花就会为了躲避阳光而持续合上，呈现出含苞待放的一个模样，直到傍晚时分呢才会徐徐绽放。
其实如果想要更近距离的欣赏这宜人的景致呢，我们就可以搭乘一个小船，缓缓地行驶在湖面上，仔细去端详这种红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
是的，龙汉湖的周边呢充满了船家，船只呢随着大小而价格呢有所不同，但都是十分实惠的一个价钱。
当然其实也可以选择自己包一艘船，或者跟其他人一起合作一艘船，船夫呢会依照着这个湖里的一个航线带大家去近距离的欣赏红莲花海，当然也会在适当的时候停下船来让各位喜欢拍照的游客拍照留念。
是的，如果从曼谷过去的话，可以选择三个交通方式，分别是8小时的巴士、10个小时的火车，或者是乘坐国内线飞机约1个小时的航程就可以到达我们这里。
那其实还有许多朋友也会搭乘夜班巴士，就刚好在车上睡一觉之后嘛，然后就能够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嗯，所以其实还有多半的人会选择在这个乌龙当地住一晚，因为其实要观赏这个红莲花海最美的景致嘛，就是日出的时候。
是的，
当太阳从粉红花海里面升起，简直是美翻天了。很多去泰国旅行的朋友呢可能会觉得乌龙太远了，但是你又很喜欢红莲花的话，那怎么办呢？那就一定不要错过曼谷的红莲花水上市场了。
但是呢，这里的莲花多是水上养殖的，绽放的程度可能就没有乌龙那么好了，但是因为旁边就是市场嘛，餐厅等有趣地方，所以依然是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
而且这里拍照的方式呢，多半也是以船只的店家提供一些航拍的相机，可以让你从上往下的俯拍，飘在河面上的莲叶也是非常的壮观。
甚至呢还有莲花餐是可以品尝的。泰国呢有不少小众的景点，就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去旅游团啊等等去这个地方去看一看。
那其实在泰国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景点，就是三头神像博物馆。这里其实是泰国北兰府的博物馆，它是以一个巨大的三头大象的艺术展览闻名的，而且三头象还是泰国民间故事中的象神哦。
因为呢象神是婆罗门中教中一个天神的坐骑，故此呢象是神通广大，无论是什么妖魔鬼怪都不是他的对手。
这尊三头象神其实是在1994年就开始建造了，当时是雇佣了当地的一些手工业的美术师慢慢的修砌而成的，而且在这个修建期间其实它有多次的神迹发生，所以直到现在每天都还有无数的民众前去参拜，可以算得上是有求必应的象神吧。
这个三头神像博物馆呢，整个建筑下面为粉红色，然后上面是三头神像，是由纯铜精雕而成，整个呢高约16层楼，就可以通过象腿的电梯就可以到达象腹的一个博物馆，去探索一下泰国象神文化的奥秘。
而且就是你在进入馆内之后，在上台阶之前都需要脱鞋的哦，这样可以以示一个尊敬和虔诚嘛。然后迎面而来的就是挑高的神殿透光，然后珐琅的天花板，天花板也是西方彩绘玻璃搭配着世界地图和12宫图。
整个大堂呢是富丽堂皇的，每个细节都堪称一绝，像艺术极品啊，雕梁画栋啊，美不胜收，令人也是眼花缭乱。
整个博物馆其实就是说没有落下一处应该修饰的地方，整个优美的神迹和四只梁柱都描述着一些宗教故事还有世界和平的真实和寓意，所以对这方面文化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去这里游览一番。Pour some Clico in a glass, have a toast to success. No looking back from here, no more being broke and distressed. I put my heart into this game like I open my chest. We only pray for more M's while you hope for the best. We make these plays, man, I'm finessing these checks. Time's up for everybody, I'm collecting on debts. And I swear the champagne just tastes better on jets. I'm just out here being great, man, this is real as a gift. I put my team in position, now they making a killing. Stacking blue faces straight to the ceiling. Out in Vegas, I'm with them, ordering bottles of the Ace.When they send them, till there ain't enough space up on the table to fit them, go ahead and raise a cup up for all my day ones, two middle fingers for the haters, life's only getting greater, straight up from nothing we go, higher than the highest skyscraper, no little league we major, the proof is in the bay, we put the good.芭提雅海滩呢、又被称为帕塔雅海滩，有着东方夏威夷之称，位于这个印支半岛和马来半岛之间的曼谷湾，所以其实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游览的，也不远嘛。
对，它西距首都曼谷呢是154千米，这里的海滩呢是长达一个10千米，坡度呢平缓，然后沙白如银，海水清净，阳光灿烂，是优良的一个海滨浴场。
而且海滩的附近到处都是一些热带树木和椰林，表现出一个浓郁的东方的热带风光，还被划分为北芭提雅海滩啊，什么椰子海滩这样好几部分，上面也是建有各种造型别致的旅馆和一些游乐设施，就可以让我们这些游客去水上活动或者是度假休养都是非常合适的。
没错，此外呢，这里还建有是天后圣母庙和三宝宫庙，芭提雅山雕有一尊长达3米的大佛像，也是比如说大佛像的有盘腿而坐三尊小石佛，右边呢有2尊是站着的小佛像，上面是有一个黑色的油漆泼然的肃穆，
其实也可以说是各有各的特色了。
是的，
然后呢我们可以从海滩乘坐大型的游艇就跨过这个曼谷湾到达珊瑚岛，这个珊瑚岛它是一个半月形的形状，海水也是十分的洁净，那游客朋友们就可以乘坐透明的船底的玻璃艇去进入深海，就可以欣赏到海底的这些色彩缤纷的珊瑚和各种热带鱼。
那么在这个芭提雅海边呢有一个是著名的一个咖啡馆，这个咖啡馆呢以少女心爆棚为亮点的一个时间，是顿时成为了网红的一个打卡点， 其最大的卖点呢是在于粉嫩极具少女心的装潢，与沙滩啊蓝天白云相配，简直是不能再完美。
而且这个就是非常有少女心的咖啡馆嘛，里面还是充满着夏威夷风情的布置，配色都是时下流行的什么马卡龙色调，店内也是饮品非常精致，甜品这些也是以粉色为主题，所以我想就是大概很多就是妹子会非常感兴趣了。
是的，店外也是布置了有很多粉红色的阳伞嘛，沙发呀，还有坐垫，非常适合呢，是和朋友一起悠闲的享受我们的午后时光。所以呢，如果是你想到这个地方来的话，不妨就带上你的朋友，你们几个人啊，搭伙一起来到这里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就可以去这种网红圣地打打卡了。其实如果说起去泰国旅游的话，就不得不给大家提到一个地方，就是泰国本地人最为钟爱的一个景点了。
这个地方呢就是考科山，考科山呢是泰国本地人，也可以说刚刚初一说的嘛，是最钟爱的山间云海圣地，小众秘境呢充满诗情画意。这个山名呢是位于我们的一个泰国碧岔文府，因呢风景啊绚丽，然后云海环绕，空气清新而著称。
就是在各种节假日里呢，就泰国人就特别喜欢举家自驾去往这座考科山上去享受这个山间凉爽的温度，宜人的美景嘛。如果说考科山上什么最吸引人的话，那一定是最负盛名的山间云海了。
没错，云海开始呢是山间的早晨和傍晚呢都就开启了云雾缭绕的一个世界，只需要一丢丢的运气呢就能亲眼欣赏到我们美丽壮观的一个云海。
那只要一到雨季，不管是早晨还是傍晚，都能够亲眼观赏到这种仙气十足的云海奇景嘛，就是当地会是云雾缭绕，仿佛是进入了仙境。
是的，也有人会选择在山间是搭一顶帐篷，然后静静的享受夜晚的宁静啊美好啊，早晨再起来是置身于云海的方式，是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可以说是着实的美好了。
那如果大家是就是没有在雨季的时候前去，就可以在山顶上，它会有一个邮局，然后跟前有一块空地，就可以租上一顶帐篷，好好的感受一晚山间宁静的夜晚。
因为呢地理位置绝佳，早上起来呢就可以一拉开帐篷的前帘呢，就可以把一切的美景都尽收眼底，当然了也能看到最壮观的我们的一个云海景观。
那说到这儿，我们还不得不提起就是秋千了。提起秋千，可能大家总是会想起巴厘岛的这个网红秋千嘛，大秋千。但是其实现在在普吉岛的沙滩上也有景观一级棒的网红秋千呢，而且是由五个不同的秋千组成的，就特别的有特色。
是的，这个五个秋千呢，分别是大树秋千、双人秋千、尖叫秋千、还有泳池秋千和童趣秋千。可以说呢，五种秋千是任君挑选，玩上一整天都可以不带重样的。
不过呢，这里因为交通问题一直就是藏在深处，以前都没有多少人会走这个地方去旅游，然后哪怕它是拥有大片细腻的白沙和椰树林，却鲜有人知。就是直到我们这个十二道风味在这里开拍过后，这里才渐渐被大家了解，也有更多的游客去这里旅游了。
是的，现在的一些综艺啊就会去旅游啊，或者是 美食啊，到各地方美食，也是帮我们打卡了不少我们可能比较少见的一些景点，让我们把它让它火起来这种。
我们也是为大家推荐了一个美丽但是却鲜有人知的地方，那你还有什么小众秘境可以推荐给我们呢？就可以私信主播告诉我们，说不定下期节目就是你为大家推荐的哦。
没错，所以大家有什么好地方呢，千万不要私藏，赶紧来告诉我们吧。
那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2:54了，今天的环游记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播初一，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韩阳，我们下期再见。